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是科技乱炖，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最近更的有点密，为什么呢？就是年底太闲了，都不出差了。那我们今天聊聊跟出差有关系的话题吧。
哎呀，这个太有关系了，离不了。
先说说最近的事儿吧。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些民宿的老板，老板们是喜大普奔。
哦，是吗？
嗯，苦携程久矣。就是说，我们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发起了反垄断调查，正式调查的好像上次就是阿里，就是这么大阵仗的。
这阵仗我不知道，但是反正美团也是被罚了，按照那个收入额度罚的百分比。
阿里被罚过吗？
罚过，
那他上亿了，都
182亿吧？
啊，
不是，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吧？
二选一啊，那不也是垄断吗？
是二选一的事儿，罚了一个多少亿吗？
对，他好几件事儿，反正是。
然后
但是怎么分的我忘了。
然后美团也罚了30多亿，
嗯，
我印象中啊。
但是你看，罚就罚，我坚决不改。
你也就2000收入嘛，
对，嗯。所以，但是携程又被调查了。嗯，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我朋友圈里好多人是喜大普奔，因为我之前做过旅游，就在里面攒了很多旅游方面的从业者。啊，这些旅游从业者其实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吐槽携程，主要是从事这个酒店行业的哈，在公开的媒体报道里也有呈现，就是携程对这个酒店的一些所谓的压榨和内卷，比如说强制酒店去参加活动、去打折、去促销，甚至说他们好像是擅自在后台帮酒店降价，
就是自动改价，
自动改价，
就有点现在美团那风范。
美团倒也没自动帮你改价，
好像也有，只是好像被及时制止了。
是吧？
对，
反正最近因为我在开美团外卖嘛，所以有些了解。美团还好，
可能是因为去年那个仗打过了之后，
有可能，
对，
还是得有人管一管。
要么有对手，就要么无形的手，要么有形的手。
哎，
否则他可能就总会想着往滥用垄断的这个角度上去走了。
这是人性嘛？今天就聊聊携程吧。但是我们今天不想聊这个所谓反垄断的这个问题哈。
那毕竟还没有结论嘛。
某个老师又做了一个长篇提纲。
实际上，在商言商好长时间，咱们又录了。
嗯，
你上次录那个小米呢，其实还不是咱那个
不是那个
风
格。
对，
嗯，
上次呢，咱们聊统信啊，聊了一次稍微长一点的故事，挺有意思的。这次我又准备了一下，
哎，上瘾了，你看这还、
这也可以两栏目同发了。
对，上次有人吐槽你聊的散啊，
今天我们聚焦一点。对，实际上次啊，我觉得也不是散，因为时间顺序确实是就这样。
嗯、哎，
嗯。携程呢，这个如果我们从时间顺序来聊啊，内容比统信要多。
它的年它
太久了，
对，它的年头也长得多、啊。
对，所以呢，我们聊携程，按惯例一定要聊聊创始人。携程的四个创始人啊，在业内是非常的有名，就是他们现在非常有名。这个事儿实际上不多的，比如说咱们讲百度的创始人
统信
都不知道是谁了。
对，
像百度啊。之前大家也记得李彦宏、
嗯、
别人不记得了、
嗯、对，
但携程非常的不容易。
哎，这四个创始人基本大家都记得，
都还在这个就是在各个领域里边都还比较有，
还在发光发热啊。
嗯，
所以我们聊聊创始人，他们是什么时候搞的携程啊？99年那时候搞网站挺容易的，
就是互联网的第一波嘛、
嗯、
所谓的互联网泡沫时期，
还不用备案。
但是99年之前往回倒一倒，肯定就要先讲梁建章。梁建章这个人是69年的人，
在这波里边人的年龄里算偏大的，
偏大，但是他还不是这四个人里最大的，
他在这四个人里算小的。
对，梁建章呢是69年出生的上海人，从小就是学霸。
哦，
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学霸这个东西啊，你一旦是学霸，
这个东西可还行，
终身都是学霸。
哦，
13岁的时候啊，写了个程序干嘛呢？
嗯，
写诗。
嚯，大圆模型。
好家伙，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确实啊。当然他那时候我猜写诗可能是若干词、
嗯、
用一个某种规律去拼接起来。
对，什么拼这个平仄平仄是吧？
对，然后他的人送外号叫电脑诗人，然后参加第一届这个中学生计算机竞赛就拿了奖了。15岁就上了复旦少年班，20岁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电脑系硕士，计算机系硕士。20岁啊，咱们20岁刚上大学。但是他当时拿了个读博士的机会，他放弃了。
哦，
放弃了以后去 Oracle 了，一直干到什么时候呢？中国区做咨询。
哦，
搞 ERP 的咨询部门的负责人。这个时候就赶上99年创业契机，
那时候就开始各种了。其实说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有个人可以聊，后边就那个谁邵一波，也是叫大头吧，好像叫什么，叫大头神童还叫什么了，我记得也有个外号，
是
也是学霸级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梁建章啊，咱们先把它放在这儿。第二个也很重要的人叫季琦，季琦现在大家如果住全季，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本他的书。
我也可自恋了，
大光头，
对
吧？
对对对。
季琦是66年的，比梁建章大3岁。他是所谓啊，别人讲他天生具备创业基因。什么叫创业基因？我跟你讲，小时候特别穷，上大学的时候倒卖电脑倒成万元户，毕业以后就开公司搞系统集成，搞点开发外包，搞搞 IT， 做这个事儿。
天下没有我干不了的活。
哎，他第一桶金其实就是接项目。他跟这个梁建章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你想，那个是搞 ERP 的，他是做集成的
啊，合作伙伴。
然后再说沈南鹏，
其实我知道他已经去搞投资了。
对，
他们这几个人自从好像做大了之后，就开始慢慢散开了，
各干各的。
对，他们散开的时候，后边咱们会讲。沈南鹏是67年的，
你看这几个人差不多都是个60后、65后。
他跟梁建章怎么认识的？那个中学生计算机竞赛
哦，
俩人同场竞技，
俩人都写诗吗？
那个是他不知道是写什么，反正是俩人是当时在竞赛上最早在那儿碰面的，那是15岁啊，因为他跟这个梁建章差2岁，反正同场竞技。最后呢，沈南鹏是保送到上海交大的，毕业以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数学，后来呢又去耶鲁读 MBA， 也是学霸型的人。他跟梁建章他们碰面之前他在干啥来？他在德意志银行，
跟钱相关，
就一直是干跟钱相关的活。
对，他是亚太区总裁。
对，你看他上学也是耶鲁大学读 MBA， 他等于算是一个商科的人。
他学数学出身，你想想，这个背景。还有第四个人，第四个人就没那么有名了。第四个人叫范敏，这个范敏呢干嘛呢？他是搞旅行社的。
哦，但很重要，
一看就
线上线下结合，
对，很重要。你看，有搞计算机的，有搞融资的，是吧？这个
有去这个跑线下的，
对，
这四个人凑的是非常的巧妙。范敏是65年的，就跟他们前后脚岁数一样。这个人呢还很温和，据说是四个人中的粘合剂，就是他们掐架的时候，他永远是说帮在中间安抚一下，把事情聊明白的这么一个人。这哥们儿呢，他以前在瑞士学酒店管理的，后来出来以后呢，就搞旅行社，一直做到什么呢？上海旅行社总经理。
那他怎么跟那仨认识的呢？
因为他们要进军旅游啊。
不
肯定不是街上弄来的。
那是怎么认识的？这个问题啊，我猜测啊，因为这个 Oracle 本身，这个就是做酒店行业系统的，这是他的很大一块业务。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是在某一个生意上认识的，
比如说给旅行社做这个做 ERP 咨询实施
啊，
因为他是总经理是吧？
对，
那可能就这么认识
啊，有可能，因为他担任过上海旅行社的总经理。
对
对，
这 ERP 这个级别的事一定得是这个级别的人来去同意啊，对吧？
对。
所以呢，99年5月啊，这四个人在陆陆酒家，酒家没去过啊，这个我们。同学们，
上海的同学们可以补充一下
啊，上海同学们可以去津津有味儿，邀请丽丽去。
嗨，这么乱的，
就是他们四个，就跟当年咱们聊硅谷的谁来着？
英伟达，就几个人在那个什么酒馆里边是吧？拿了个餐巾纸是吧？
对对对
对，四个人在陆陆酒家呢聊一下午，凑出10页 PPT， 然后就拿了 IDG 的50万美金。现在我们大家在这2年创过业的同志们可以理解，这个钱拿的其实挺容易的。
对，
啥也没有呢，
嗯，
就是一下午传了10页，
就等于是一个种子的投资，
对，
对吧？
但是他们讲的故事也很好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如果去订酒店或者是订机票这种出行的，没有什么好途径，
对，都是线下，还要打电话。
然后10月份，他们这个携程旅行网就开通了，11月份就上了一个在线预订，但是啊，这个在线预订并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级。
最开始的在线预订应该是最早就是打电话，
这点我可以补充一下。年轻的朋友可能想不到当年出个门有多难。给你讲啊，首先订机票这件事情没有所谓订机票这么一说，
你是去买机票去，
你给我去 西单民航大厦排队去，只有那一个地儿能出票。
嗯，
排队去。后来有旅行社代办什么呢？是后来了，最早那儿排队去，拿着单位介绍信。然后呢，到了机场啊，先排队买机场建设费，然后买完机场建设费，绕过那个机场建设费那个关卡，你才能进到机场里，你才能坐上这飞机。订酒店更别提，因为你没有途径知道对方城市里有哪些酒店，对吗？
对，
一般都得找一个，哎，那边的朋友啊，那边接待单位啊，给你去订，
或者就你住过的
啊，我你要没去过，反正就得找人给你订。而且呢，你订啊，也订不出什么好酒店了。这一会儿咱讲季琦的时候，咱再讲。
嗯，
你也订不出什么好酒店来，基本都是招待所。
对，
那
时候酒店也确实不多
啊，要不就是特别高的，要不就招待所。
嗯，对
啊，大车，
就是，
但还有通铺的呢啊，
就是围绕着车站附近，
哎，
因为也就近嘛。
哎，对，有的时候你是下了车，有人举着牌住酒店吗？住酒店吗？
嗯，现在也有，只是
现在也有，对。
对，
所以说严格来说，那时候不存在 OTA 行业，
没有。嗯，
后来呢，干着干着啊，实际上携程干着也挺费劲的。你别看这几个人，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人来了。
哎，
这个人啊，咱们可能很多听友都知道刚才说的这四君子，对吧？
哎，
但是后边的人啊，大家不一定听过。
哎，这人我认识。
哎，真的吗？
哎，嗯，
这人是谁呢？这人叫吴海。吴海这个人啊，他当时有一个团队叫商之行，这个后面再说。吴海是什么人呢？他从中央财经毕业的，他也搞开发，他的英语又不错，所以他是一个在当时来说是很明星的一个角色吧。他开始发达，发达在哪儿呢？他在公司被人开除了，他当时在一家海南凤凰公司，
听着像个草台班子，
反正也是做这种的吧。他因公司政治啊被人开除了，结果他创业了一个公司叫做海南的商之行，我觉得念行啊，也可能是行，但是应该是行，出行的
行，
行
出行的行。
对，这家公司号称国内首家做酒店预订并且实行会员制的平台。
嗯，他呀在各地啊，飞机场火车站发会员卡。
会员卡的事儿咱们先放一边。有说法是说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地位呢？与同期的携程相比是人家100倍业务量。但是这时候本来携程是没有太多机会的，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对，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商之行的大股东把这个公司给卖了。
嗯，
说我甭干了，咱们变现吧。
因为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大股东，
所谓他创业那个时候的创业，我估计啊他是个小占小头。
哎，
后来呢他的股份没给兑现。
嗯，
就等于说人家大股东把公司卖了让他跟着走，也没把他股份变成钱，还承诺给他一分期付款，他就不高兴了，他急眼了。这个时候季琦找到了他，季琦跟他讲说你上我们这儿来上班来。
嗯，
那公司反正你也控制不了，对吧？
嗯，
那行吧，那你一个人来不行，你帮我把那个团队挖出来。
嗯，
所以商之行的团队是他撬出来的。
哦，
商之行这家公司并没有到携程，
把空壳卖给那个所罗门，
其实就是核心团队，不全是空壳，业务还人家还在。
OK，
但是核心团队非常了解业务模式的人，一些研发带跟着他一起带到携程，
因为他是做技术出身的。
对，
嗯，
然后吴海呢就任携程的当时是 SVP。
嗯，
资深副总裁。
嗯，
干嘛呢？把那套你刚才讲的发卡那事儿，
嗯，
放到携程干。
对，
我真的怎么弄过携程的卡？
我
还
在
机场里，
嗯，
啊，当时是年闹不清楚是机场的人还是谁的人。
嗯，
应该是携程自己的人。
他这发卡这事儿，我在我第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学过他。
我在机场是遇到过，但我，
嗯，
我印象中是我可能是没有用过，但我遇到过，就是来问您要不要卡什么什么的。
嗯，你当时可以想见当时那个场景啊，就是当时我们的互联网的信息化，甚至移动互联网还是零的，要有一个东西作为商家跟你的用户的接触点。
嗯，
现在的都很简单，拿出手机来扫个码就是接触点。
嗯，
当时没有，当时我们必须去发明一个媒介。让它成为这个接触点。
对，我记得那个卡上应该也就是电话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就有一个卡号，你拿着这个到酒店你就能打折，回到家把那个号输到那个携程的官网上就跟你用户绑定。
嗯，
然后以后你拿着这号就可以去，就跟那个现在的那个黑卡似的，是吧？你拿信用卡什么之类的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到那儿你就可以消费啊啊，打折，它是一个打折的凭证。当时
应该也就也是说，你 给他们打电话做预定的时候，这个卡号你就可以来去报，
对的，
然后就怎么怎么着，
对的，
对。
所以这个系统非常简单，系统非常简单，
算是一个 call center 的一个方案。
对，系统，但是它非常有效，在当时互联网没有做起来，
还挺巧妙的，还挺巧妙的，
非常有效。
这种代理还是处于说我就是开一个门脸儿，
嗯，
等着你来找我的这种情况，它等于变成说我可以通过电话各种方式来去触达用户了。
一个是电话，一个就是卡这个东西，它跟你去人找这个网点儿它不一样，它是揣你兜里，你随时可以去用。
嗯，
它这个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嗯，
当时我们在线下发卡的时候就仿照了这个思路，啊，发的可好呢，发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商家需要一个证明，我不能给所有人打折，对吧？不然的话我这个生意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我凭什么给你打折，对吧？
对，
你是我的会员。
他掏出一个卡，好，他有一个理由打折了，
而且那个卡还看起来挺有身份的样子。
对，
嗯，
那对于用户来讲呢，我拿这张卡我又没什么损失，
对，
我看见有这个 logo 我进去我就能打折，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多赢。
对，
非常好，在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接触点。
所以这个理论来讲应该是吴海的首创，他带到携程的。
嗯，对，
他带到携程以后啊，业绩增长有多快，吓死人。一年之内，携程在他来之前一个月订房只有300间，他来之后一个月订房30000间。
火，
因为当时我的印象中所有的那些代理点都是一种就是小门脸，对吧？
嗯，
你就去找他，但是最后你发现你变成这个方案，其实就等于你降维打击了呀。
对，
对吧？
然后呢，他做的还做了很多事儿啊，比如说价格体系也标准化了，
嗯，
又搞呼叫中心，乱七八糟的，
嗯。
当时我记得携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他的电话特别方便，
对，
你可以打电话让他干啥干啥干啥，跟那个小秘书似的，
对对，
嗯，
就是你拿那个卡号，对吧？我卡号是多少？我要干什么什么事儿？
嗯，
这边的这个客服就帮你干了，
对，
嗯。他来的时间并不长啊。刚才讲说他是2000年3月加入携程的，到2001年这个时候携程的日订房就已经是过万了，刚才是月订房，对吧？
嗯，
结果大哥又因为政治斗争离职了。
哎呀，人多的地方就是容易那啥呀，三个人那就能一台戏是吧？
今天我看一篇文章，就是说携程的这个内部斗争是一直是非常凶的啊。
你看携程刚才咱们讲99年创业，
嗯，
这是2001年，这才创业2年，
嗯，对，
这么重要的人就走了。
嗯，
这喜闻乐见，我们大家讲讲他怎么斗争离职了。
嗯，
原因是什么呢？季琦，当时季琦是 CEO， 季琦为了挖这个吴海，给他一些
承诺，
给他一些饼，
嗯，
就是说给你携程的股份，
嗯，
原始股，
嗯，
不是期权啊，
嗯，
原始股，也就是说可能连那个成熟期都没有，
就直接给，
对，直接给，
嗯，就是给的是股份，不是期权，
嗯，
对，
嗯。
然后呢，我还能把你原来商之行的那些股份我也给你对价。
嗯，对，
就你在那不是亏了吗？
啊，对对对，
我把这补给你。
哦，
嗯，只要你愿意来。
对，
那就严格上这么说他就算是第五个创始人了。
对，如果这么说是吧，因为他有股份嘛，对吧？
对，
嗯。
结果呢，吴海入职了以后才发现最后跟他签的协议里边改成期权了。
期权也不是不行，最后他期权兑现了吗？
你先别说兑现没兑现，
因为我就怕这种
他改成期权啊，
就都是饼，你知道吧？
这个体现了啥呢？季琦给他画这个饼啊，
没兑现，
其他三个人没接受
哦，
肯定不答应。
嗯，
你说凭啥我就多一个合伙人？
嗯，
但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季琦也不一定是说是先答应的时候才跟他们商量的，弄不好是前面都商量好了，后我觉得弄不好后来又反悔了。
你不是还说那个商之行的股份，
嗯，
1:1的我能补给你吗？
嗯，也
没有，这事儿又黑不提白不提了。
嗯，
他也催，他说你赶紧把那个协议给我签了呀。
嗯，
你两份嘛，那份是改成期权了，这份呢，携程说我们现在公司正在融资，
嗯，能不能等等是吧？
对，你等等，你要不然你把你这股份你卖给你原来那边商之行的股东去，你跟那边再谈谈，你跟他们再谈谈。
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大家就如果你要是抢接受饼，最好是先签，
嗯，
再去，不要去了再签，那这个饼呢，
嗯，
可能永远就都只是饼了。
2000年到2001年这个前后是互联网最火，然后呢2001年就破灭了，是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多股权收购的纠纷。 我也亲历过，就是我们卖的那个，我第一个创业项目卖 flash.com.cn 是一个社区，
咱就那时候认识的，对吧？
对，那个社区当时呢，谁来收呢？
中公网
几家？中公网就是他收的联众啊等等，我们是在一起的。
嗯，
中公网它上面是海虹控股，
对，
声称当时是中国互联网第一股，你知道吗？其实它是个做纺织的，你知道？对，然后还有谁呢？还有西祠
啊，
当时西祠已经被翼龙收购了，然后响马呢代表翼龙跑这儿谈来，还有搞体育的，当然现在这个网站肯定已经不存在了。
沙威吗？
哎，好像是沙威。
那被后来被汤姆收了
啊？对，被汤姆收了。对，这三家跑来谈。最后呢就卖给这个海虹控股了吧，
中公网
啊，然后呢如愿的也来账了就是付了一个首款就没尾款的事儿了。
嗯，
为什么？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互联网泡沫正盛的时候，大家的股权的价值都在每天一个新价，
嗯，
每天都被高估的时候，这个时候中间人心就会思变，他觉得当时我答应你的股份，我答应你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今天这个对价下又有点不合适了？
但直接烂尾也不好啊，按理说应该重新谈，对吧？
就那阵儿市场非常不规范，
就
流氓也比较多，
就是说我要是能一分不给那我更牛逼，
对
对吧？
那阵儿没有这么规范，说现在才出这种事儿，后来我再出那个事儿我就直接法院你赔钱，那阵儿不是这么好弄。所以呢在当时有很多的这种网站被收购或者项目被收购被赖账的这种情况，吴海也是当中的一个受害人。背景信息补充完了。
后来吴海呢又发生了很多事儿啊，包括后来季琦离开了，因为他相当于一开始跟季琦谈的嘛，
嗯，
也会把他自动归为季琦的人。
季琦系
啊，季琦离开了他也就更没有话语权了。
嗯，
还有传说说他的女朋友在翼龙，
哦，
当时是竞争对手。
哦，
嗯，就反正就这个各种就开始出来了。
嗯，
到最后吴海就觉得啊这个事儿太累了，
嗯，
我离职，什么所有方案我都不要了，我走
啊，所有都没要。
嗯
嗯，
重新创业，
创了一个什么呢？但是这个就是后来了啊，搞了一个叫财富之旅。
嗯，
后来这东西卖给新浪了，
哦，
赚了一笔钱。
嗯，
上新浪又入职去了。这大哥卖给什么东西啊？他自己脱不开身，他一直跟着走。
嗯，
这个没办法，一般都会要求待个一年两年的。
对，然后呢，又过几年呢，新浪把财富之旅卖给翼龙了。
嗯，
大哥随着资产打包进翼龙当副总裁。
啊，跟他女朋友在一块儿了，
不知道是不是啊？
那这就有那啥了，就有利益冲突了，是吧？
对，但是他到翼龙十个月之后，他就离职了。
嗯，
离职了以后干了个大事儿。就橘子酒店，
大家现在看到的橘子酒店，但是现在跟武汉
现在也跟他没关系了，
嗯，
又归那个谁了，
又归华中了。
在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会儿我们还会再提。很多很多年以后，橘子酒店卖了36.5亿给华住，
嗯，
季琦相当于是他的贵人，
嗯，
他俩的关系应该还行，
他俩应该关系不错。
对，我估计前面的事儿肯定还是季琦会替他去争取。
嗯，
但是他确实可能搞不定这几个人。
我觉得季琦确实是个好人。
对，
嗯，
当然后来他又搞了很多奇怪的事儿，
嗯，
比如说开了一个 KTV，
嗯，叫魅是吧？
魅 KTV，
嗯，
还挺厉害的。这个 KTV
魅 KTV 可做可好呢，
嗯
啊，
嗯，我只记得他在公众号吐槽，还记得吧？
对，
他不仅是在公众号，
他是政协委员是吧？
对，
他不是，
他当过政协委员。
对，
嗯，
他呢是这样，他有一个公众号。他在公众号上呢经常会发布一些关于营商环境的话题。
嗯，
嗯，
突然有一天呢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您是吴海先生吗？他说我是克强总理的秘书。
嗯，
克强总理请您到中南海一叙
开个会，
你座谈。
对，就请到中南海座谈去了。然后自此呢他就成为了一个民营企业的算是代言人吧，啊，是这样。当然最后了那个号不出意外的被封了，是这样一个逻辑。当时疫情期间呢，他这个魅 KTV 他又发了很多消息吧，发了很多文章，就说这个疫情期间的企业的发展生存等等问题。所以在民营企业这个中间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他在我朋友圈里。
所以吴海老师还不错。
嗯，
咱们单说这个魅 KTV，
嗯，
魅 KTV 最后我查到的数据就是他的消费场次，
嗯，
这个东西居然是个 KTV 的一个指标啊。 总消费场次是1940万次，还挺厉害的。咱们说完吴海老师啊，咱们往回倒，接着倒到2000年，
号还在啊，你不要那啥，
对
啊，还在是吧？
还在
啊，
他有段时间那个文章是被隐藏了。
啊，反正是出过事儿，
但现在号还在，我看了眼，我也关注了。
OK，
对对对，
对，咱回到2000年，吴海老师此时刚加入，把这个业绩带来飞涨的时候，携程再接再厉，又收了一家。这个家是什么呢？订房的，叫做现代运通，
跟那个运通信用卡有关系吗？
没关系
啊，又是一蹭。
现代运通的创始人叫王胜利，1997年创办的，干嘛的呢？就是电话加互联网的一个预订服务，但那时候也没互联网。其实就是订酒店的酒店预订服务。
嗯，
到1999年也是最大的酒店预订中心之一吧。
他们俩其实是直接竞争对手。
对，月订房多少呢？2到3万间，跟刚才吴海老师加入携程之后，把在携程也带到这个区间里了。
你说的那个1天1万间是不是含这个的量了？
那一个月，
你后来说是1天1万间，
1天1万间，后来
那可能是
这个时间点，对，是不是也算他的了？
嗯，有可能。王胜利呢，就是主要负责运营的人。也干得不错啊！你像1999年月订房都2到3万间了，后来呢，就是2000年携程把它整个收了，把王胜利和团队他们都加入携程。王胜利呢，任这个副总裁兼北方大区的总经理，
嗯，
然后他拿了不少股份，当时上市的时候也赚了一笔钱，也算是不错。
你这么说呢，其实吴海是亏了，
嗯，
对吧？因为那个就是属于说收了公司，然后还能。在这公司里边能够顺利的拿到钱，那吴海说是亏了。
对
对，王胜利是后来也离开携程了，但是2010年的事儿了，后来又创办了一个叫五星会的东西，但我也没有研究这是什么，好像是一个搞餐饮团购的，他也做了一些投资，这个是后话，我们接着往前倒。他把这两个，一个是连人带团队，一个是整个公司，人带团队相当于做了技术，这个公司呢是带了业务进来了，
嗯，
你相当于那一个月2-3万间的房就都变成携程的房了嘛。
对，
所以这一把行了，
他这时候弄毛已经是酒店订房的
霸主了吧，
比较
龙头了，
对，
稳定了吧，算是稳定了，在酒店行业开始整航空。我觉得他们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2002年，这几个大哥又开始出手了，叫北京海岸航空服务公司。这公司也现在找起来也非常的费劲，毕竟时间也久远。这公司呢，我们只能查到说它是90年代末成立的，主要还是做机票代理。因为就像刚才朱峰说的，最早买机票都得是在那排队去，
对，
所以一定会有人在中间做中介嘛，帮你去干这事儿，
就是代理嘛。
所以呢，他们主要是做机票代理，大约是98年左右成立的。这个成立的公司的主要的人也都是搞旅游和搞票务的
啊。那阵儿干这个事儿只能是旅行社干，
至少有这个背景的人。
对，因为这个事情是最早要资质的一趴的东西嘛。
携程收他之前呢，他是什么水平呢？是华北地区的比较大的代理机构，
嗯，
还算不上说全国最大，华北地区的。但是他自己也没什么，他做机票代理可能是跟票务公司啊什么的旅行社关系很好，
对，
但他没有什么线上能力，
嗯，
携程毕竟人有搞技术的呀，这个他们就是纯靠打电话，
对，他们
可能在线下有那什么吧，有那个代办点吧，
嗯，他们当时线下是这样干的，就是门店有一部分，但是也不可能像你们想的像蜜雪冰城那么多，
不，他可能是比较可能别在旅行社门口开就开一个，
他自己就是个旅行社。就是比如说在那什么旅行社集中地儿他可能会有，
对，
再有一个呢，在什么呢，他是接电话说您订票对吧，那我买一张明天那个北京飞天津的飞机票，然后呢他就说多少钱，当年啊这个机票不像现在，你们都得回到当年去想，就是现在咱觉得司空见惯的事在当年是非常离奇的，当年你要拿着这张
纸，那时候我在猜是不是机票还有纸质的票呢，
你必须拿着这张纸质票才能去机场
啊，
对，他必须就是，另外你还钱还没付呢，
对
对吧？
所以呢，还有一个问题，当时可没有快递哦，
嗯，
可没有外卖小哥哦，所以他自己有团队线下快速跑腿给人送票。
我印象中好像是这么回事。
对，当年那个时候咱订票都经历过，只不过现在你就忘了，现在太司空见惯了，你线上买张飞机票就去机场了。
我第一次坐飞机就已经是电子票了
啊，那你
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纸票是什么东西，
之前其实就是比现在咱打上那个票要更厚，
那是登机牌嘛，那个严格来说
不是登机牌，
就是登机牌前面，
现在这个，现在这是登机牌
啊，
那时候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是
皮的更厚，因为还要有报销的这个能力，
对，你见过那个纸质的行程单吗？
就是、
啊、
有好几联儿，
那不就报销的吗？
对吧？
那好几联儿就是那个，
对，
就是那个、
哦。
以前那个是机票
哦
啊，你要拿着那个去机场，好几联儿嘛。
对，
你买完那个机场建设费撕一联儿，登机撕一联儿，
然后报销再留一联儿，
哎，
好绿好像绿的还是什么联儿，
就各种色儿，
对。
啊、现在你要说行程单我知道了，因为你到公司里报销有时候还得要那玩意儿，
就是行程单，
现在也是电子的了，行程单，
嗯，
现在可能都越来越信息化了，
对，当年是这样，所以说他要组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队去干所有线下的事情，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多社会分工、
嗯、
没有什么闪送啊外卖小哥，他自己要弄团队去给人送票去，
但是这个也说明他当时的利润足够高
啊，那当然
对吧，就你想从接到客户的需求到把这个票送到用户手里，
嗯，
这个钱你都得覆盖，还得能挣钱。
对，
对，
那阵机票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好不好？
所以携程啊，他收这家公司什么海岸航空服务，实际上主要收几个东西啊，
嗯，
一个是这个航司的资源，还有一个是票务代理的资质，
嗯，
第三个就是朱峰刚才说的线下干这些事儿的 know how，
嗯，
还不光是团队啊，其实是 know how。所以携程收了他以后，你看他这家公司就是个华北地区还可以的，
嗯，
但是携程收了以后，快速的把全国的就搭起来了。
他只要他打法是一样的，
对，
只要能快速复制就行了。
他从这儿学到了这事儿怎么干，
嗯，
他就可以快速在全国搭起来。
他首先其实要收购的是那个我们行业内叫黑屏，其实就是中航信的那个终端系统，
嗯，
他能登到中航信的那个终端系统
去查
下单，
对。
然后他再跟中航信结算，
那时候有中航信吗？
有，
有了。所以呢，就是他收购的其实是那个接入资格，是这样一个概念。现在也是，现在牛逼一点的旅行社都有这个资质，然后他能直接的给用户出票。但是后来的事情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都携程干了，
就是
就没有小旅行社啥事儿了。
对
对，因为他掌握了线上嘛，大家都线上更方便。小旅行社你有这个黑屏的这个接入权限，也干不了啥了。那后来呢，这些小旅行社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拿这个东西呢出国际机票。比如说啊，你举个例子，你想办一个法国签证，
嗯，
但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但是使馆呢要找你要机票
啊，
那我们就出面了，
嗯，
来老张，那你的黑屏给我出张去法国的票，
出完之后再退了是吗？
对啊，就干这种事儿。
我看了中航信成立于2000年10月，
嗯，
所以肯定有，
那也是刚出来不久，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正处于说没有带这个代理，但是代理又必须需要一个公司，对吧？就是类似中航信这个角色的，所以那时候就这么干的，然后这样你才有很多的代理，才能去卖票啊。
所以他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呢，这个交易额啊，号称同年十月就月交易额就突破1亿了，哎，马上非典了，
2003年，
对，非典啊，对携程来说实际上是个大利好。经历过非典的同事们都知道啊，这个 SARS 跟新冠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嗯、虽然都算新冠系的，但
那个
不一样、
那个。我是说这个整个对社会的影响，
嗯，
那个比较短暂，
因为当时没有核酸检测，
也有可能。
那个、
啊、不是，这不是可能，这个已经是定论了。
嗯，
就是因为有很多学医的朋友嘛，因为当年我们没有发明核酸检测，
嗯，
所以后来呢，我们分不出来谁有病。谁没病
就只能看发烧嘛，
对，就
看
你的温度，只要异常就拉走。
但是呢后来因为毒株的毒性慢慢的减弱了，再加上没有核酸检测，你就筛不出来了，那大家就算了吧、
嗯、
所以它很快就结束了。
对，
嗯，但是现在如果你去做抗体的话，你体内一定有 SARS 抗体，
所以
咱也都得了。
新冠这次如果不核酸检测可能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哎、是这样。
所以呢为什么它是受益者呢、
嗯、
因为它结束的特别快，
他很快就结束，
碰到一波啊，就是大家都不出行了，
嗯，
突然反弹。你知道突然反弹这时候什么公司会受益吗？就是你有互联网能力的公司，
嗯，
因为线下的公司在突然反弹的时候全被 DDoS 了，
哦，
只有携程已经把线上的
承受得了
平台建起来了，所以他在突然反弹的时候咔嚓一下别的都不行了，都来他这儿了，他是一个非常受益的过程。
我不记得非典之后有没有这个爆发了，我真的淡忘了这个事情。
我的印象中说那时候其实咱们因为慢慢随着这个旅游业的发达，其实肯定这方面是在慢慢发展的。
非典之后那个不是像现在那么，那会儿出坐飞机的人也没那么多。
哦，对，
就不是，我是觉得我刚才想说的啥，也就是说没有非典可能咱们每一年的旅游业也在
逐步增加。
对也是在增加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 他就上市了，这才几年呢？
四年，
嗯，
2003年，沈南鹏，注意啊，此时沈南鹏出现了，
嗯，
著名资本大佬沈南鹏牵头推动他在纳斯达克上市，
哎，人家是搞
德意志
搞金融的嘛，
专门干这个的。
他的承销行是德意志吗？
那不知道呀，有可能啊。而且他当时当日涨幅是88%，
嗯，
已经挺高的。
虽然没有后来2005年上市的百度涨幅大，
嗯，
他2003年实际上也是很高了，
很高，
据说是也创了几年的纳斯达克记录。上了市以后就开始多元化了，也是出信用卡，
就联名信用卡，
对，然后国际票、国际票务，
嗯，
乱八糟开始整。整来整去的呢，结果四个哥们儿散黄了，也不能叫散黄啊，人家也并没有撕逼，
这只能说是有钱了之后各有各的想法，
人各有志。
我觉得只要是君子，没有那所谓的出了恶言就算好了，
嗯，就各干各自喜欢的事儿去了。
对，
嗯，
那大家可能有空还吃个饭，对吧？
嗯，
这个根儿从哪儿来的呢？从季琦那儿开始的。
嗯，
因为当时啊，这个携程想跟首旅合作。开一家酒店，
哦，
说咱们试试这个最根儿上的
往下谈，
哎，这叫就供应链的垂直整合嘛，
嗯，
怎么弄呢？咱们开个酒店试试，就想跟首旅合作办个如家，
嗯，
结果季琦举手了，哎，我去，我来运营，我筹备和运营。据说季琦从小就有这个梦想。
就开个酒店是吗？
啊，不知道是梦想是去，
就每个文青的梦想。
对，然后他就去如家了。他后来出了一本传记啊，大家有功夫去找一找
啊，去住个华住都能找着。
对，
对，他讲过说他想用毕生精力打造全球最出色的酒店集团
啊，
哦。这事儿呢，我不是特别相信，
我觉得他没做到
啊。
嗯
嗯，我也觉得
他，可先不管他做没做到啊，我不是太相信说他一直想这么干
哦。
反正他是在这个时候他去了如家了。
你说的如家是全季吗？
这是他们跟首旅合资搞了一个如家酒店，他是负责人。但是呢，这俩首旅跟他们啊一直是就是有矛盾，
就房子一手呗，就当就跟当年 IBM 跟微软合作是一样的。
对，核心一个矛盾是说到非典的时候啪嚓没有人了，
嗯，
没有人来住店了。首旅的想法是说关店
啊，
嗯，
再怎样找个机会把它关了。
对，而季琦呢恰恰相反，
嗯，
季琦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便宜，低价开店，
嗯，
疫情一过去遍地都是咱们的。
嗯，
哎，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巧妙。
后来疫情的时候有人学他就死了，
海底捞是吧？一定没死，只是把利润吐光了而已。
对，
真惨。
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便宜嘛，你收购点便宜物业，
嗯，
趁这机会做做员工培训，反正来的人也少，
没毛病，
对吧？
就是那话怎么说来的，就这个时候一定要开始低调，
嗯，
扩张。
结果呢就是两边吵不赢，结果季琦的股份啊实际不多，然后跟这个各个股东里边啊也没有什么一致行动协议，
嗯，
就是他举个手，
最后就是各说各的，啥也干不了呗。
结果这个如家准备上市之前他被干掉了。
理由是啥？
不知道，而且还签了竞业
啊。好吧，那这个太惨了。
一个股东本来就占股的人，
嗯，
又当 CEO， 被干出公司以后还签了竞业，两年不许从事酒店行业。
嗯，还好只有两年。
这个，嗯，这个够惨的。
嗯，
结果反正季琦也不容易。2005年，
哎，两年到了，
两年到了，
立马就开干。我觉得他是不是掐着天算呢？两年零一天就开了一个店。
对。
开了个什么呢？汉庭客栈，
哎，就是汉庭，
叫客栈就有点 low 了。
他一开始我觉得啊，就像那，
嗯，
你说那个文青都有这么一个东西，
对，
他可能就是想去大理开客栈。他开完这个东西以后呢，反正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也确实学到了很多酒店的细节。但是这客栈不行，就像你说的，给 low 了，对吧？
对，
改名汉庭酒店，
嗯，
找了个卖点叫干净，
嗯，
那在此之前确实没有什么，还是招待所时代的这个。余热还在，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觉得他当时的利益是想做中低端的一个算什么，
嗯，三星级，
就不管叫三，就是在便宜的酒店里做一个好的品质的一个酒店。
是，
确实当年出了一堆啊，什么Motel 168，大概都是200块钱左右，
嗯，
对吧？出了一大堆，
七天，
对，
嗯，但是这也都是后面的，
对，但他算是比较早的。
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如家，
嗯，
因为在如家之前出门订酒店。这件事情
你要么五星要么那个招待所，对，
就没有中间选择。
对，
有一些呢酒店你就能就只能是叫什么开盲盒，
这就你去了你没去之前不知道它什么档次，
对，因为它不是连锁
丽晶大酒店对吧，
类似于这种，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每次呀都是在开盲盒，所以那个时间出差其实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
对，因为你有时候你累了你想住一个比较安静的地儿，结果发现可能特别吵，对吧，
对，
你就没法跟你的想法对齐。
对，而且呢你有如家之后你就知道，哦，大概是这个水准，
嗯，
我可以去住。
这就跟吃饭不知道吃啥吃麦当劳一样，
哎，对，是一个道理。对，如家其实就解决这痛点，后来汉庭也是。
对，
嗯，
汉庭干的挺成功的，
嗯，
上市了，
嗯，
上市完了季琦大哥又躺平了，
嗯，
又把这个 CEO 交给别人干了
啊，又开客栈去了。
对，结果呢这个 CEO 交给别人他自己不知道干嘛去，我觉得季琦就是文青。
嗯，是是，你看他写那本书就知道。
对，然后这时候又不行了，因为竞争对手呼呼的往上涨。
对，
他又赶紧回来干嘛呢，改名叫华住。
嗯，
他做了一堆品牌是吧。
对，他还说什么叫华住啊，叫中华住宿。
嗯，
中华住宿集团。我操，这个名字起的。就是因为啥呢，汉庭就像你说的，汉庭给人了一种廉价酒店的感觉。
嗯，
我就必须升个级啊，所以现在呢华住集团是集团名，
嗯，
汉庭酒店还在，
对，
但是已经算是偏低端了，对吧，
它下边就是个多品牌对吧，
嗯，
对，它的品牌
后来又收了很多，
对，包括
橘子之类的，对
对
对，它的品牌呢你看高端的喜悦，
嗯，
是吧，中高的是全季，
嗯，
星城，
嗯，
然后还有这些都是，
嗯，
还有大海的海，上次朱峰住过一次那个
啊，我住过好多次，还有其实便宜，
对，
真便宜，
他是算是这个
低端啊，
嗯，
但是有时候没说，你其实出差你到了酒店其实就想睡个觉，
睡个觉，对
对吧，
嗯，只要不吵就够了，嗯，
对，当然他好像还像什么雅朵之类他也都投了，
嗯
啊，雅朵他有一定的股份，
对，
嗯，
干的挺成功，有多成功呢，现在是全球第四大酒店集团，
嗯，
就只按照这个收入吗，
客房数，一般酒店集团都是这么排，
嗯，
100万间客房全球，
那真的挺多的，
这个确实挺厉害，
嗯，但是啊我不得不说，我那天还写公众号吐槽，现在住华住的酒店就是开盲盒，
哎，确实我也感觉了
非常盲盒，
我现在都改雅朵了，
我也是改雅朵了，全季怎么样，我一开始说哎呀汉庭实在不行，汉庭那个毛巾都有破洞了啊，我发过微博，大家可以去翻微博，
就是
我住汉庭然后那毛巾上有洞，居然就是个破毛巾，然后发了微博，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他不是弄了很多高端的全季啊，
嗯，
这些，那我住全季好不好，是不是会好一点，
升个级，
结果发现进去之后全季汉庭化，就是跟之前的汉庭的标准一样，
只是改了个名儿是吧，
然后呢你住汉庭吧还有花，还有呢招待所花，
就是在逐步降级是吧，
对，特别是说它年份比较久的酒店好久不装修了就更差，
对，它有一个这样，
嗯，
那个全季它有一个版本号，
嗯，
但是呢你其实不知道它是哪个版本的，
对，
进去以后你能
谁知道呢，对吧，
有新的还可以，
嗯，
哎，我推荐你去住一住橘子，橘子现在还真不错，
我跟你讲我要吐槽的就是一个版本号，
嗯，
为什么呢，你看我要是住酒店其实我必备要有一张桌子，
嗯，
是能放电脑的，
嗯，
对吧，
嗯，
我一般我有段时间住酒店基本上就拿华住那 APP 用，
嗯，
然后呢我一般是选全季里边可能不一定是最贵的，基本上是中等偏上的那个房间，有一回去然后那个我办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们那叫什么全季 3.0，我的印象中是这个，我说那个升个级呗是吧，那我去，结果一看那屋子里没桌子，
嗯，
那我就赶紧出去找，我说我的啥也干不了啊，
嗯，
他说对不起我们那个这个酒店没有桌子，就没有
桌子，
没有有桌子的房间，
就是我买你的品牌的酒店我要的是你的标准化，我要的是不开门盒，结果你现在天天给我意外惊喜，
就是他可能是希望说你来这回家像家一样，或者能直接睡觉，问题我还得办公呢，不是所有人回到酒店就直接睡觉了， 对吧，
你这个标准该配什么你给我写明白，
对
对吧，
就是
我就定这个，就像那个什么像雅朵那个几木大床，哦好我知道有桌子可以了，然后有自动马桶我知道它大概是配什么，有冰箱我只要认准了这俩字儿，我去定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他有段时间在我看来说，
嗯，
他在为你做决定， 为你好，然后搞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但是你可能把这个自变成休息的地儿了。
你不是为我好，你给我提供标准化服务就够了。我如果要更好，那就那天某个老师跟我说的对，要更好更个性化的服务，五星，那个咱找那欧德玛你住的地儿去，说啥都能替你干了。
对
对，我也不知道毛老师说对不对，是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没有花钱干不了的事儿
啊，都得花钱，反正但是他都能给你干了。
反正自从那个他那3.0上线之后，我就很少住这个全季了。
哎，对，嗯，我反正现在华住集团我已经从钻石变成了银卡了，很久没住住了。
好吧，
嗯，
那个季老师注意啊，那接着说完了季琦了。到现在为止呢，季同学就是基本在酒店行业横着走了，对吧？
嗯，
说说沈南鹏，沈南鹏他是2005年走的，他为啥走呢？你像他不是整天搞投资什么的，这事儿特得心应手吧？
因为已经上市了，是吧？
上完市就没意思了，就变成一个财务总监了。
嗯
，CFO 这个角色变成跟财务总监差不多，
只是天天算账了嘛，
他就没劲了。嗯，所以他就走了，去红杉，相当于是什么呢？他是在红杉中国开始搞投资。他搞了什么投资呢？我们念一念他投资的比较成功的项目啊。
那肯定是一连串啊，因为你想2005年咱都不多说，到2015年算他可能应该把所有的这些知名的他可能70%-80%都参与了。
我要读一下他的投资项目。
嗯，
你先念半个小时啊。
快手、贝壳、达达快递、9号平衡车，这些大家都知道啊，耳熟能详。还有谁呢？小鹏汽车、泡泡玛特、 BOSS 直聘，医疗的就不说了，大家都没听说过。反正吧，这些就是比较成功的了，比较大的了
啊。投失败的还没说嘛。
那对，风险投资嘛，你这
嗯。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红杉的官网去搜。
对，
嗯，
对吧，
南鹏大家都知道了，
那也没有一栏说我们投资失败的公司。
说连建章，连建章呢，走的晚一点，他2007年
嗯，
辞去携程 CEO。
对，
他就变成董事长，但你不能说人家叫走
啊,、
嗯、
啊，不叫走，
对吧？
他干嘛去了呢？他把这个 CEO 交给范敏了。
嗯，
这事儿啊埋下了祸根，我跟你讲，
嗯，
后边咱再说。他去干嘛去了呢？上斯坦福大学去读了个经济学博士。
不是人口学吗？
哎，经济学博士里边是包含人口学，他这个老师是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叫爱德华·拉泽尔，不认识啊。
嗯，
反正他就是专注于在人口学和国家竞争力相关的领域，也确实有成果。因为毕竟梁文章也是曾经是学霸，他的成果呢，完成博士学业了啊，还算是一大
成果
啊。
不是，他写过书啊，那后边的事儿
是吧？写过书，对。
他后来是他有核心著作，
嗯，
什么？中国人口太多了吗？
人口
创新
力啊，这本书比较有名。人口创新力啊，
然后他也到处反正演讲、宣传、
嗯、
发声、
嗯嗯。
大家可能最耳熟能详的他的观点就是说，咱们现在不应该计划生育。
对、
嗯，
但那时候还挺早的呢。我觉得他是很早提出来这个点的。
对、
嗯、对，
啊，就是说人口还是不够多，对吧？
当时的一个主流观点是把人口当负担。
咱们后来。二孩三孩是不是跟他的推动有关系？
还有几个独立的人口学家就也写过书、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跟连江当在一起一块儿去呼吁要尽快的开放这个计划生育。
嗯，
我为什么关心呢？因为我们家其实我弟弟就算是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所相关的。
嗯，
对，只不过是我弟弟那时候是有指标，但确实是我们因为计划生育这事儿遭遇过很多的这种不公的待遇。比如说我弟弟明明有指标是可以生的，对不对？
嗯，
但是你到了这个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人家说不给你上幼儿园。
嗯，
那你是不应该的嘛、
嗯、
对吧？因为我是有指标的，但人家就拿着计划生育这个事儿来说，
嗯，
你就得去跟人家理论。那我们就当时对这个事儿就记性非常深。
嗯嗯嗯，但是该说不说啊，梁建章的好多的言论呢，我觉得偏我不是很喜欢，就是有一点何不食肉糜的感觉。
嗯，也正常。
嗯，
你想他的研究方向叫国家竞争力。
对、
嗯、实际上他不是微观的讲个体的事儿，
不是从家庭啊、嗯、从这个夫妻的角度说。
对，但是他从来不研究说大伙儿为什么不生，他只是告诉大伙儿你得多生，但是我凭什么多生。
所以他实际上是给这些政策制定者讲的。
嗯，对。
但其实那时候我倒觉得确实我们、嗯、当然这是多说了，确实这个计划生育这个事儿开放的有点晚。
是，这个谁都知道，这个谁都能明白。而且关于多生与少生这件事情，你本来生育就是人的基本人权，你凭什么要限制，对吧？这是从最根本的东西来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点，大家都不生，你应该探寻大家都不生的原因，而不是说 你跟大家空口白牙的跟大家说你得生。
他出这个方案了，让、
嗯、
好像让国家给每个夫妻发钱，但是也我觉得也是这个没有用的这个说法。
这是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落实的问题，就不是说发现在不也发3000块钱吗？3岁以下，
对，
这没有没有这种点的东西，
谁差那3000块钱？
对，这个点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多说两句啊，嗯，
对，咱们接着说携程啊，梁建章去搞这个学术的时候，前脚刚去搞学术，后脚这个竞争对手就上来了。
嗯，
谁呀、
啊？这个翼龙和去哪儿？
他们一直也在，他们这成立时间也不是很，
去哪儿比较晚，
对，但是翼龙应该很早、
嗯、
也应该弄好是99年2000年成立的吧。
哎，你那我们就来讲讲翼龙和去哪儿。
嗯
嗯、
咱们先说那谁呢，先说去哪儿网吧。
嗯，
去哪儿网呢是什么呢，它跟携程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差异。
嗯，
它更像是百度。
嗯，对，它是搜，我记得当时就搜索嘛。
对，它是一个很薄的平台。
对对对。
它叫B2B2C，
嗯，
聚合比价的模式
啊，对，
嗯，
有这印象。
对，它的盈利还是广告加上一些交易佣金。
嗯，
携程呢，那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
嗯，
携程是垂直整合，携程做的是很重的业务。
是，
去哪儿网的这个创始人啊，叫庄辰超。庄辰超呢是北大电子工程系毕业的，大学期间就搞过搜索引擎，搞爬虫。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有关系。后来呢，这个99年他自己创业沙威体坛，就是
我
刚
才
说
的那个沙威、
哦 okay
嗯、他当 CTO， 后来被 Tom 收了、
嗯、啊，那这个人我应该是见过是吧，
嗯，也是个老炮是吧、
嗯、对对对。
后来呢收了之后啊，他去美国了，在世界银行干了一段，然后05年又回来创办了一个去哪儿网。这里边还有两个合伙人，一个叫戴夫瑞，一个叫道格拉斯，都是外国人。当然还有好几个别人啊，咱们说说他的一些关键时间点吧。去哪儿网05年成立的，
嗯，
叫旅游搜索引擎，就是很搜索引擎。11年百度就把它收了，收了、
嗯、
当然没全收，收了60%多，
就控股嘛。
对，收了3亿美金。后来呢，15年去哪儿网跟携程合并了，携程占了45%，百度占25%。再之后呢，陈振宇接任了 CEO， 庄辰超就不当 CEO 了。陈振宇这个人，陈振宇我还认识，
嗯，
但是交集不多，因为他是01年到05年在百度，
嗯，你的前同事是吗？
前100号员工，
嗯
啊，他后来去出来了以后，去搞了抓虾，
哦
啊，
他跟徐艺荣，
徐艺荣，
这没错，这个很多事儿之间，你发现这其实圈子很小，
对，
嗯嗯。
他跟徐玉荣一起合伙搞抓虾，徐玉荣就是做美丽说的那个人，
对
对，
他老婆叫王梦秋，
嗯，
对，
王梦秋也
又回去了，
很重要的合伙人，
嗯
嗯，啊、也是鹿晗的粉丝，著名粉丝，
嗨，这哪儿的那种事儿，什么事儿？
对，
这说明他比较熟，
对。后来呢，10年这个陈振宇就到去哪儿网，开始做副总裁，后来又乱七八糟的就一直干到 CEO，
嗯，
他后来又搞机器人去了。
哎
啊，这是去哪儿网的故事。
嗯，
刚才还提到的是谁？翼龙。
翼龙，
对，
嗯、
翼龙99年还2000年。
翼龙，咱们说说啊，他的创始人叫唐越。
嗯
嗯，
唐越71年的，也是在美国上学归来，海归，在华尔街还干过。他是什么时候搞的翼龙呢？是99年，在美国创立一个翼龙。那个翼啊，是那个 A B C D E 的翼，不是现在讲艺术那个翼。
你说翼，我又想起了当时的翼字三兄弟，是吧？
嗯，
对。然后
一堂一龙一国，
对对
啊、
嗯，还有个一国呢，
对，
一国干啥的？
咱讲外卖时候讲过，
对，
一国一小时，
就是、
哦、闪购，
对，就三差不多，差不多。
嗯、
对，一龙呢是这样，他在特拉华州成立的，拿了100万美金的种子轮，
嗯，
8月份北京分公司落地，10月份呢网站上线，后来2000年啊还并购了一个叫百德勤，什么什么电商，
嗯
啊。进了这个酒店预订的行业里，
他时间点跟携程差不多，
差不多，
嗯，
也是连续收了一些公司，扩大业务，
还收了西辞吗？是吧？
西辞，对，你这里没写的，主要是把西辞给收了。
对，
嗯
嗯，后来呢，有点意思，就是翼龙上市前最后一轮的私募是04年，
嗯，
投资人叫 Expedia，
嗯
啊
，Expedia
现在还在。
对，现在
很大的。
对
，Expedia 呢是一个美国的 所谓的旅游科技行业，其实就跟携程差不多。
对，
这个行业的巨头，这个 Expedia 的历程啊，96年创立的，是微软的，作为微软旗下的一个业务线，后来被单独卖了，拆出去了，然后就更名为 Expedia Group。它相当于在翼龙上市前最后一轮收的，收完了以后一上市，它这个股票没卖，它就转而成为这个翼龙的大股东了。
哦，
其实可能也本来也想进中国市场吧。
对，
借着翼龙的这个角色，
因为很多时候最后一轮私募都是会上市就转手卖了。
嗯，
他没卖，他把这变成大股东了。据说中国国航的首张这什么电子客票就是在翼龙平台发的。2008年呢，他又有什么7x24小时的服务。弄得比较他有好多首创啊，在国内。到最后2015年发生啥呢？携程和博涛从 Expedia 手里把股票收了，翼龙也没有什么大办法，所以到最后呢，但这里边还有腾讯呢，腾讯和携程和博涛加起来是他前三大股东，一直到2016年退市了，就相当于彻底私有
化
了，
变成子公司了。
对，那我们再顺便说说同城吧。说的是翼龙，
反正都说了这么多了，
都说到这儿了，
反正就是这些家吧。
对，
那你还得再说说飞猪啊，
飞猪就不
说了，飞猪在后来，
那就
不重要了，真就不重要了。
同城呢是这样的，同城呢，它的创始人叫吴志祥，76年生人，相对年轻一点，江苏淮安人，98年毕业呢，是个历史学本科，当然后来去新加坡又学了 MBA 啊，那是后话。他一开始兼职当导游，毕业以后啊，跑到一苏州的一家旅游公司当副总经理。那个时候的旅游公司，
嗯，
还是估计还是个国企。
哎，
后来呢，他去阿里了。他最奇葩的就是阿里这段经历。
哦，
他受到马老师的蛊惑，加入了阿里，成为早期这个中工铁军的一员。
哦，大家知道中工铁军吗？当年阿里最早做的一个 B2B 的业务叫中国供应商，然后所谓的中工铁军，其实他。解决的就是一个线下拓客的一个
地推嘛，
对，地推再加上电话营销这样一个线下拓客，就把线下的这些企业通过别管是陌拜还是通过电话这种任何的形式拉到阿里的这个 2B 的平台，不是现在淘宝啊，是当年啊，现在可能
叫应该叫1688了，
哎，现在就应该叫1688了，但是也不会完全是，咱就是这么比方吧。它是这个 B2B 的一个平台，拉到这上来，这个所有的这个线下拓客的这个团队，我后来把它尊称为中工铁军，因为它的执行力非常强，
应该是个比较狼性的团队，
非常狼性的一个团队。对，
所以他在这个团队里啊，他在江苏这一片，他老家不是这儿的吗？
嗯，
结果有一年呢，这大哥因为他干过旅行社，他给马云写信说建立咱们做一个旅游 B2B 平台，结果被点名批评了。
嗨，后来马云就做个飞猪是吧？
那是后来了，被点名批评说偏离核心业务，你把你自己这事儿干好行不行？
嗯嗯，
咱们现在卖货的，你搞啥旅游啊？
嗯，
没有卖服务。
嗯，
那时候阿里也没有卖服务这说啊。
嗯，
结果大哥走了。
嗯，
2002年离职了。
基本上到了后边都是必然会创业的人。
对
对,
对，其实是这样。
离职以后啊，跟苏州大学的校友找了一个宿舍，办了个网站。叫同城网上旅行社，
好、
哦，还有1.0，我这还带版本号，
版本号永远的白的版是吧、
嗯？
对，这干嘛呢？其实就是也是旅游交易，
嗯，其实是给旅行社搭网站，因为当时可能旅行社信息化水平比较低。
对，
哎，你看像不像阿里巴巴当年做的中国黄页，把企业搭网站，
这都是一个思路下来的。
有点，它为什么叫1.0？
嗯，
它是一个做项目，它不是做平台。
嗯，对，他给他们搭网站嘛，
给你每一个单搭单搭，
对对 对, 对, 对、
哎，说这么个事儿，
搭来搭去，发现还不如帮你卖票呢。
嗯，
搭来搭去的，发现大家都一样嘛，我赶紧做一个平台好了。
嗯、对对，很正常，这么想是很正常。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来了，
嗯，
他2002年离开阿里的，对吧？
嗯，
2006年，大哥报名了赢在中国。
呵，
赢在中国，你这赢在中国的那个评委是谁？是马云。
嗯、对，历史的脚步又碰上了。
对，2006年的赢在中国，他那期他拿了3名，
嗯，
只取前三个人，
他第三，
他排第三。这前三名呢，当时是有待遇的，前三名每个人能拿500万的投资。
哦，
他赢了，他还感谢马云，说感谢马总开除之恩。马云没说话，场面
现在一度非常尴尬。
然后呢，这个节目出来以后，那500万真的兑现了，然后他又有别的人投他了，
哦，
因为上了这个节目，
嗯。
所以他就解决问题了，
嗯，
又过了一些年呢，又拿了腾讯的钱，又拿了携程的钱，到最后呢跟翼龙合并了，
同城翼龙。
而到现在呢，翼龙品牌都没有了，同城和翼龙就叫同城了，
但是其大股东是携程。
现在都不是大股东，应该是全都是
控
股，
控股了，
控股，
就不只是控股，可能全资了。
嗯，所以就这两年之内，其实成这个携程就把什么同城啊、翼龙啊、去哪儿啊，
对，
就都收到自己这里了。
这是后来的事儿啊、
嗯，
咱们往回倒啊。为什么要讲翼龙同城、
嗯？
你们不是在问说，我说梁建章走了，
嗯，
竞争对手就上来了，
嗯，
这时候还不止竞争对手上来了，范敏同学，
嗯，出事儿了。
范敏同学是一个守城的人，他是一个精细化运营，你忘了他原来干啥的了？他原来干旅行的，
嗯，
线下业务的、
嗯，
他算账算得很细致，精细化运营。
嗯，
但是他没有什么太创新的，
他不能打仗是吧？
他没有创新思维。
嗯，
那个时候在干嘛？你注意那个时间点，2010年前后，大家都在移动化。范敏在管的这个携程一点没干这事儿。
哦、
嗯，
范敏适合现在干，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再怎么进步了。
对，
就算账就行了。
嗯，
然后说梁建章后来在一次采访里提过，他说他有一老同学给打电话。说哎，我在你们竞争对手那儿订的票，又比你便宜，服务又好，
还贼方便。
这老朋友真能说实话、嗯。
然后他就急了，
嗯，
然后他就回来了。
要我也得回来，
还有回来的机会。
2013年正式重返 CEO，
嗯，
全面改革。然后他改革啥呢？除了刚才讲了啊。
嗯，
赶紧把 APP 推出来，
嗯，
这也没错吧？
这
肯定，
这再不弄他们就晚了，对吧？
就废了。
另一方面呢，他要直连供应商。
OK，
过去呢，他有很多是通过代理商
代理、嗯，
哎，他现在要直连供应商，解决成本问题，解决效率问题，
嗯、
所以他出了一个 eBooking 的优化直连。
这就是在每一个酒店电脑里运行的那个系统。现在，
嗯
嗯，
原来还是发传真，
对，
现在就不发传真了。
对，
然后他做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操作，
嗯，
比如说有什么特牌金牌的酒店协议，
嗯，
锁定这个高级的酒店的，
就是把自己跟酒店绑得更紧密了。
然后呢，它业务也划分多个板块。现在我们想到这些跟这个垄断有关系的事儿啊，
都是当年
就是他回归以后
买下来的，哎，
回归以后开干的。
对对对对，
他做特牌这事儿本身没问题，
嗯，
但你是说要类似二选一，这就是问题。
啊，就是，
所以你也不能说当时他干的就有问题，可能去确实在很多这个竞争对手的前，他可能把这些把这个业务做得更好，我觉得也没问题，
对
对吧？但我是觉得他当时做的这些改动，不代表他就是滥用垄断，因为那时候还没垄断呢。
对，
嗯，
只是说从那儿开始是一路猛跑，
嗯，
就是这个eBooking系统为他滥用市场垄断地位
打下了基础，
基础设施，
对对
啊啊，
挺好。就是当然他内部管理也有一些举措，
嗯，
比如说携程几个业务板块互相要竞争，内部要赛马，
嗯
嗯，
赛马其实就容易滥用了，
嗯，你控制不了嘛，
对，
嗯，
或者人家说我这么干就是为了我的业绩，你怎么讲？
对，你的价值观不再是服务好客户了，你价值观变成
了赛马赛
赢，而是
为了我的
盈
利了，
对
对, 对。然后与此同时呢，沈南鹏其实已经走了，当然人走心还在，
嗯，
沈南鹏去推动的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资本运作，
嗯，
合并啊什么的是吧、
啊、去哪儿网
的去哪儿
网、
啊、这些
啊，翼龙同城、
嗯、
这是三个大步骤
就整合完了，这个生态就全是他们家的了。
哎呀，
然后就可以开始垄断了是吧？
嗯，
整合完了以后啊，刚才我们讲同城翼龙去哪儿网本来竞争对手现在都整合到一起了，
都变成同行了。
整合到一起以后，这个携程系占多大市场呢？70%。
嗯，
那时候还没有美团做酒店呢，是吧？
还没有，美团是很后来了。
嗯、
美团酒旅，对，
那70%已经很牛了。
然后，毕竟是放眼全世界的嘛，
然后出海了，
全球化。这时候定准了一家公司叫 Make My Trip。
嗯，
这个公司，印度的携程。这公司呢，2000年成立的，一个叫做迪普卡尔拉的印度人，
然后、哦、还是个高种姓人、
啊、是为什么？因为姓比较
短。对，
好吧，
短的就是高种姓人。
对对对，
好吧，这还我真第一次听说
有这说法、
嗯、
那个什么阿米尔汗对吧、
嗯、
对，
那个汗可汗。
嗯，
然后呢，这个网站啊最早是给印度人做出境游的
啊，出国
人家印度的是这样的，印度本地人太穷，只有出境的人才有钱人，所以他这个客群找得很准。所以呢，这个网站主要是做国际机票、海外酒店、出境旅游套餐。后来呢，因为这个互联网泡沫的问题啊，这个公司也快挂了，也不知道怎么就被
也比较早啊，这个经历过互联网泡沫啊，
对，
2001年了，那就
他咋被携程发现的？他是红杉投的
哦，沈南鹏发现的，
那时候还没去呢吧？
2006年去了，但沈南鹏是红杉中国，
那可能内部会，
但是他内部会有信息，
对。
然后说哎，不行了呀，老沈你刚进来你来个投名状吧，给我
把他收了吧，
把他收了给我们解个套吧，
嗯，
对吧。老沈一看行吧，
找原来的兄弟去。
当然了，这过了很多年啊，那是哪年呢？2016年，
嗯，
携程才战略投资入股，
嗯，
慢慢的就全都进来了。这个是印度的 OTA 行业标杆，
嗯，
咱们
这是他出海的第一步吗？
对。
嗯，
再往回倒，马上同年又收了一个家叫做 Sky Scanner， 英国的机票搜索。
呵，英国的去哪儿网？
哎，还真的，这都是对标秀，
互相对标。
对，啊，这家公司2001年成立。你看啊，那个时候好像旅游业都是那个时候爆发
的，开始
的，
对，
就那个时候开始做的呗。
对，三个人，英国爱丁堡三个人开搞，开始搞爬虫，机票爬虫。就是爬那个航司官网，
嗯，
爬旅行社。
那这个公司现在还在吗？这么多年都没有
了，应该是没了。他应该收进去了，
因为他这个业务实在是太单薄了吧。
携程呢是需要全球机票的这个资源，他要信息，他肯定要买一家技术公司，
嗯，
所以把他们就买了。
我看他全球的月活用户其实也不低了，月活5000万呢。
谁？
就是这个 Sky Scanner。
什么时间段？
2009年。
那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
对，现在应该是没有。
它是2016年14亿英镑，
嗯，
全资收购
120亿人民币，
对，
也不，
但是收购以后据说这个品牌还在啊，
嗯，
只不过可能就完全不是那东西了，
可能套了一个携程网站的马甲吧，
嗯，
对。后来到比较晚的时候，2017年，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购，
对，
叫 Trip。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收购。
嗯
嗯，现在很多老外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印度的也好，这个英国的也好，但是
知道 Trip。
对，最近我有很多外国亲戚来，然后我问他在哪儿订的这个行程啊，都告诉我是 Trip， 证明这个在海外的用户群体里还非常有人知的。
那我有个问题啊，
嗯，
我其实对海外的旅游的网站不熟，除了他刚才说的那叫什么，
嗯，
一个 Padia 那个
啊，
还有叫 Booking。
对，
Booking 其实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牌的。
是，
但还是说因为确实携程越战越勇，把这不肯打的步步后退。
老高你很懂行，
嗯，
全世界 OT 行业只有3家巨头，
嗯嗯，
你都说了
携程和 Trip 是同一个，
对，
然后 Booking
和那个
Expedia，
对，
就
没了。
这行业我是很熟的嘛。
对，说说 Trip 呀，啊，Trip 前身是新加坡的。它是为什么会创办呢？就是新加坡的东南亚那片小国太多，
嗯，
这帮旅游的人动不动就跨国，
就特别费劲嘛。
对，就有几个人呢就看中了这个机会，就搞了一个东南亚的跨境出行这么一个贼小的赛道。
他们什么时候做的？
2010年代初。
那这域名他得花挺多钱的。
嗯，不知道这域名是怎么弄的。
我跟你说，99.99%是买的，
嗯，
而且不便宜。
嗯，
对吧？旅游行业这个域名肯定不会便宜的。
问问蔡文胜。
对，
就是蔡文胜的是吧？
很多域名都扎手里的。
那倒有可能。行，后来呢，反正吧，为什么携程对他收完了以后挺重要的，我觉得搞不好有50%是出的域名的钱。
嗨，
因为现在这个域名，
嗯，
携程的改名了，
嗯，
叫 trip.com group 了。
对，
就用了
这个域名非常重要。
原来携程叫啥？ C trip。
C trip。
C trip，
对吧？
它叫个 C。 嗯，
把这个 C 去掉就是全球了。
对，买这公司一半可能是因为买域名。
嗯，
因为你像它资源啊什么其实都有了。
2019年携程宣布改名，
嗯，
叫 trip.com group，
嗯，
然后它还有一个 G2 战略，就是什么高品质加全球化，中国市场的深度加上亚洲全球化，为了跟这个 Booking 和 Expedia 做差异化竞争，这也算是三巨头之一。
但这三大里边谁最大？有数据吗？
不知道，我觉得 Booking 是不是最大呀？
就那两家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平，就是非常平稳，
嗯，
你也看不到什么新闻，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就是人家好像就是埋头赚钱。 其实现在携程也是这个套路，也没有什么声音。
对，
就如果这次没有说这个反垄断的调查，其实大家除了我们会骂他以外，其实他也没什么市场声量
了。到这两年了啊，我们快接近携程故事的尾声了。怎么讲呢？他的新的竞争对手是谁？美团
和飞猪、
抖音、
抖音
没有想到吧？抖音
还有京东也要做这个商旅，对吧？做酒旅。但是这几家可能给我感觉都是有点那什么来的，雷声大雨点小吧。
而且同城也在跟他竞争，
嗯，
他虽然在同城占股，但是同城是独立运营的，
就赛马嘛，
嗯，
这算赛马了。
所以说携程走的路子是垂直和水平都在整合，他甚至还投资了几家酒店，也难怪说他垄断，就是你想整个供应链都是他的，保证他的利润，对吧？然后横向的呢，收购了这么多平台，保证了它的规模，
同行
这规模加利润乘起来就不得了。
所谓的 OTA 吧，这一趴其实它是有它的天然垄断性的。为什么全球只有这三家，没有更多家？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说，我跟民宿的老板聊过，我说这个有没有更多的这个 OTA 的平台，你有对接的可能？他们就讲过，
他对接不过来，是吧？
他对接不过来。
对，这个就跟比如说咱说外卖一样。
对，
你一个店不可能接十个二十个外卖这个平台的。
接外卖其实还好，因为啊它是一个 SKU 的交付，就是我做这一杯咖啡，我接十个平台做的也是这杯咖啡，
嗯，
但是酒店呢有留房的问题，你给谁留？
它这个点在这儿，
嗯，
你看我也干过酒店行业啊，
嗯，
就是它有一个酒店行业有一个系统叫 PMS，
嗯，
就我们讲叫物业管理系统，实际上它在解决的就是就你说的，
嗯，
我这个房间到底是留给谁了，还是空的，还是怎么样的，这么一套库存的管理系统。
对，
很多小酒店开始啊，
嗯，
开始的点不好在哪儿呢？他用了 OTA 的系统。
对，就像你那个店里收银系统中是美团的，完了你废了，
他就知道你的底了。
不是，不光知道底，
嗯
嗯，
你用了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上的库存，
嗯，
你不可能用了另外一套系统俩人抢一套房。
对，
你必须得以一个库存为基础。
嗯，
除非这个酒店大，说我自己买一套 PMS，
嗯，
买一个第三方的，
对，然后
你们接别人，
你们跟我这接，
嗯，对，
我还可以预留。
但是这个 PMS 系统，现在全球最大的 PMS 系统就是 Oracle 做的，
嗯，
它叫 Opera，
嗯，
占了 Oracle 的三分之一的营收，
嗯，
你知道吗？
嗯，
这都很难理解。这个东西特别贵，只有最 top 的那些酒店能买。
嗯，
然后小的 PMS 是谁呢？你看阿里，
嗯，
阿里就收购了一家叫时机信息，
嗯。
就是做这些小的 PMS 的，但是仍然很贵。那现在呢，又有一批人出了 SaaS 的 PMS，
嗯，
没人敢买，
嗯。
你们这帮人坑我一次了，对不对？
嗯，我不能再让你坑一次了。
对，哦，你想做一个 SaaS PMS， 所有酒店的库存房间
你都能看见，
你都能看见。
嗯，
对不起，
你转身就可以做 OTA 呀。
嗯，
对啊，
对吧？
对不起，
嗯，
我不用，
所以他不想用。
嗯，
所以现在就是，如果小酒店、小民宿。比如啪用了携程的这么一套系统，
Booking，
你的所有的库存信息在它的系统里。
对，
好，你是可以再装一个飞书的。
嗯，
怎么同步你的这个资源？
你一旦卖冒了就麻烦了。
对，
肯定会卖冒啊，两边都会卖同一套房嘛。
对
对，大家跟那个美团外卖不一样，
嗯，
是因为不存在留房的问题。
嗯，
美团外卖你无非就是来个饿了么的单，来一个闪购的单，再来
做一份，
你就做咖啡就行了。
除非碰上咱之前说的那个。一天来1000单的那种情况，
我跟你讲，美团人系统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打单机，打单机能扫码，老板什么都不用干，那个单子来单自动咔就打出来了，
你就按照那个
单子，你按着
单
子做餐出餐，然后出完餐之后，那个单子上有二维码，那叫出餐码，拿着那出餐码在机器上那个扫码窗口一扫，然后小哥就来了。他那个系统在后台，你可以接所有的系统，有美团、饿了么呀一大堆。你只要点进去把你账号绑定，一个一个都绑定上。
对，他除非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比如说我今天一共就100杯的库存，
嗯，
会不会超卖？因为多个系统都同时在卖。
对
对，
就是，但是他不会像酒店那么严重。
对，
嗯，
对
对，超卖我大不了我就停了，不接单了。
对，
酒店不行啊，你就100间房，今天来200个人，你咋办啊？
嗯
嗯，
站票
挂票，
你挂在别人房间里。
对，
看了你们不要管我是吧？
对，所以他。在这个市场里面它会有一个天然的垄断，
对，
就是这个系统，这 PMS 系统是谁的，基本上就这样了，
或者说对酒店来说，他也说我其实就主要是把房间每天的都卖出去，
哎，
那谁大我跟谁混不就完了吗？
对
对,
对，谁能给我更多的流量和订单，
对对，
我就跟谁混，
我何必装好装好多呢？
对，嗯，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他这个行业可能就是天然的是有一个垄断的基因在里面，
但这个也得看博弈。你比如说像这种像华住这样的集团型的连锁型的，可能慢慢的单体酒店越来越少的时候，
嗯，
就能跟他掰手腕了。
所谓掰手腕是这么掰的，我订房，
嗯，
我通常习惯于在华住或者是雅朵的小程序上订。之前舒淇老师不习惯，他还是习惯携程，
嗯，
然后他就在携程订了一个华住酒店，到那儿。华州说：“
来，您退了吧。
来，您退了，我给您打折，送早餐，永远是这套路。
我住过也是这样。
对，然后舒淇老师后来也学明白了啊，我在那个，你把你那个雅朵的验证码给我，对他拿小程序登我那个雅朵那个账号。
但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对抗，就只能说华住比较中国化。
嗯，
明白啥意思吗？
明白，明白。
但是呢，我去了几乎所有的就是类似五星的，
嗯，
比如说这样说啊。”我是在携程订了一天，
嗯，
我入住了，
嗯，
但是我可能要续一天，
嗯，
我有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这个在你前台续的话是不是有优惠，
嗯，
对吧？他说不行，你还得在携程订，
嗯，
就人家是可能是为了什么品牌啊，或者各种方面，
嗯，
是不愿意挣那个所谓的挣那个，
嗯，
这个利润呢，还是愿意跟携程合作的，
嗯嗯，
但是可能这个华住就是属于精明到了说你退了我再给你优惠。
嗯，
可能他最后的挣钱反而更多，因为可能携程的分成是很高的。
对，
对
于他，我也跟他们问过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携程的分润
很高，
太高了。
嗯，
对，太高了。而且再有一个，从他们内部的 KPI 上来讲呢，每个店员有 KPI， 就是向自己的小程序导流，所以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而且现在随着华住也好，雅朵也好，他的门店的数量越来越多。那对于我来讲，尤其像我不愿意开盲盒这种，那我可能首选的肯定是就不是携程了，就一定是这些酒店集团的小程序了，最起码在国内是这样。
这个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采访还是什么的，
嗯，
就华住是有意要去携程化的。
对，
就是我觉得季琦啊，你别看他仍然很帮携程，
嗯，
但是他跟像沈南鹏和梁建章跟携程的感觉不一样。
还是个文艺青年，
不是他，我觉得他是若即若离的那种关系。
哦，
你看很他也帮了很多在像吴海，
嗯，
出来以后他也帮助人家，
嗯，
但是他直接对携程的帮助并不太多。
好像确实
我觉得他们这个在我看来就在你在携程还能看到华住，
嗯，
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就是叫什么捏着鼻子合作的这种路，
嗯，
就是我还离不开你。
嗯嗯，
但我其实对你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太爽了。我如果能推荐别人，绝不推荐你。
嗯，
这我相信携程一定知道华度的这个套路。
嗯，他肯定是知道。
对
呀，
啊
嗯，
那为啥还？
但是又不好撕破脸，
也不能要撕破脸，就是，
毕
竟
规模大呀。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有时候我就懒，比如我今天我放下行李，我就要走，我要去见人，那我没时间跟你说，哎，我去把票退了，我再换一个，
嗯，
那我就租了。
嗯，
那携程也能赚到钱。
嗯，
那携程能赌的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干，那对不起，你的这个华住就下线嘛。
嗯，
但可能比如有一半，那我还能赚一半钱呢。
嗯，
对，
而且携程在商旅市场肯定是，比如说你出差，你用携程来订，你是不会退钱再重订的呀。
对
对，
因为能报，我之前也说过，我就是为了报销啊，对吧？这个住起来能够方便嘛，在一个界面的就能搞定。
哎，对，而且你开票啊什么的，
对对对，
对也是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比如说我不同的酒店用不同的 APP， 那我就废了。
但是你如果只用一个，我给你一个 tips， 就是你只用一个酒店集团的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
你只做雅朵就没有这个
问题。我就唯一的一个痛点解决不了，
嗯，
就是我在携程上，比如说机票、酒店、景点连着订，他能给我弄出行程来，
嗯，
这事儿没法弄。我这分散着订，就没有一个地方能记录这些，
就得自己记。
对，
哦，我都是截图扔给 AI，
那不是有 AI 的之后嘛？
啊，
而且你这也就有一个过程啊，你还要做一些操作呀。
你还截图呢？
请用 OPPO 手机，自动的啊，就没有办法。现在其实我用携程真的很少。
我现在我看一下，
嗯，
我现在可能还是V7呢，
嗯，
但是我估计我快保不住了， 因为最近出门越来越少。
你看啊，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
啊，对，
以前我甚至用携程订火车票，但是后来12306做好之后，
嗯，
不用了。
这个我也是最近的火车票都
因为他还收手续费什么的，
倒不是收手续费，而是说他确实是咱之前说的他的那些方便地儿，那我12306也差不多了，
嗯，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对，
对吧？
对，
而且确实像你说，他里边弄嘛，其实他收这个火车票，他唯一能收钱的点是那个保险，
嗯，
你弄嘛就点错了，
哎，对，这个隐性付费这个问题，不就大家也一直在骂吧，
嗯。
就是这些问题，这个跟刚才某高说的这个问题一样，就是这个 CEO 他是一个算账的，他更愿意关注他的利润，往往在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动作确实是容易变形。
我觉得现在就是太追求利润了，
嗯，
他现在的利润已经非常高了，
对，
他还搞赛马，
嗯，
每个这个还可以牵引你去误点点广告啊，误点点套餐啊什么。
他这边骗所谓的骗啊，打引号的，这边骗用户，那边压这个酒店的价格，
嗯，
因为他有这个垄断地位嘛。为什么监管总局要查他？我觉得一点都不冤，
嗯，
你知道吗？确实是把这些民宿啊酒店压得够呛了。所以说，嗯，这个事情是由云南民宿协会发起的。你知道中国大量的民宿都是在云南，
嗯，
啊，这个云南民宿协会首先在很早以前就发声。就说要查，先是在本地发起的这样一个投诉，后来又投诉到总局，
嗯，
然后去弄这些投诉的事情。因为携程它通过控价，其实民宿卖的是什么？卖的是差的差异化，
嗯，
对吧？我这个民宿是什么风格？那个民宿在小桥边，对吧？它都不一样，它卖的是差异化。结果携程这么一打呢，其实是把它的差异化抹平了，就是那些民宿老板想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增值的那差异化没有了，都变成了携程上的一张床了，那不就废了吗？然后呢，用户还有习惯，他就会只能在携程上订，他也没有别的渠道。
对，实际上你现在你让我去找民宿在哪订，我肯定也
你只能是携程啊，你没有一个什么叫中国民宿网的一个东西，
有我也不信
啊，对，有你也不敢订啊，对吧？除非说你去过这个民宿，加过老板的微信，
对。
对吧？
也就这么一个方式了。
对，你看我有好多这个云南民宿老板的微信，来，哥们儿，我有朋友哪天去，对吧？你我安排一下啊。行行行，他要什么风格的？想住水边还住山底下？
现在你给、哎，哥们儿，你还干着呢吗？
啊，对，
还在吗？还在吗？
他发朋友圈，我发他朋友圈就知道他还干不干嘛、
嗯，
对吧？然后人家就给安排了。除非是这种，不然的话，你去一个陌生地儿，别说那个哪儿了，就云南。你要去大理，我都没辙，我都没有大理的民宿老板的微信，不就这样吗？
对，
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他既依托于平台给他带来的客流，而平台呢又把他的差异化磨没了，就变成一张一张床，他的利润空间又保证不了。最后所有民宿放在一起卷，别管你装的多超豪华，
也没用，
也没有用。你选址再好也没用，都给你变成一张一张的床，
这时候就变成什么？就跟所谓的这些咱们 to B 里边那些甲方每年邀请你降价类似了，
是
没区别。
对，甚至他就像那个网传说，他主动自动的给你降价，你咋整？等于定价权都不在民宿老板手里了。
对，就这个，我觉得确实是、
嗯、
怎么说，就有点过分了，对吧？
降价这事儿呢，倒也不是他为了自己多挣钱。
嗯，
虽然他也属于吃力不讨好，他是为了竞争。
不是，你这样想，他其实能保证他，因为他是抽佣的，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嗯，
那他通过降价能保证说、这个，
是为了提高他的
这个用户能跑到他那来订，那也他能挣到。但是这边是有成本的，
嗯、
你的成本固定的，
所以我觉得
对对
他自动降价是为了跟那几个平台竞争。
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商家是有成本的。我接一个客户，我一天就要100块钱。好，你给我降到99块钱的成本，我就接不下去了，我亏钱了。
嗯、
可你携程不亏啊？
对，因为携程这间房他卖200啊，
他肯定是不亏的。那就
他也不就卖200，他可能抽个10%。
不是，不是，携程在用户这一侧，但是我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周围有很多朋友跟我反馈，什么情况？
嗯，
你不同的手机或者你不同的用户级别看到的同一间房的价格是不一样
的。
比如用 iPhone 的是吧？
对，或者是像老高这种等级高的，说等级高的反而能看到都是贵的，那个价格给他是贵的。 包括总是你订什么酒店都告诉你最后两间房，你有没有发现过？怎么就这么巧？你订这酒店都最后两间房了？它是通过很多的这个用户侧的设计来提高它的利润率，然后那边又通过它这个 e-booking 系统的设计去
自动给你降价，
对，去降低商家的实际上的这个结算价。
对，
那这两头一折腾，你不就废了吗？那能不查它吗？
这叫连吃两头嘛？
对
吧？
对，这就不太公平。说你让它降价 ，OK， 降价，你学美团补贴。你学外卖补贴大战，
别别别，
一块一
现在美团的补贴都是向商家出的，
我觉得应该这样，
是这个商家也没少出、哎、好吗？
我觉得这样应该先把所有的互联网上的平台型的公司
啊
服务也好、嗯、先拉出来挑那大的，比如说具有这个、
嗯、标准化
超过30%市场份额的就算大的吧。
嗯，枪毙，
不是枪毙，
挨个枪毙，
收归国有。
靠啊！你这更狠，你还不如枪毙。
我又想到中石油、中海油这些每年亏损的公司，
收归国有以后呢，限制利润率。你虽然平台，你赚的你规模的钱，你就不要利润率太高。
但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你说限制利润，那我就拼命花呀。怎么了？我亏损你不要吗？
他都收归国有，
收归国有嘛。
那我也亏损。中海油、中石油为啥亏损？
不是那个不一样。
为啥不一样呢？
中海油、中石油为啥亏损呢？它有很多业务板块，它卖油的那块它不亏，它在亏在别处了。
那好，你把那个东西放给民企干去，你咋不放呢？
这节目聊不下去了。
这话不是我说的，对不对？是我也是听别的文章写过的，他们不愿意放。
对，
那我就觉得就是它里边肯定还有一些猫腻在里边。
我跟你讲啊，收归国有这件事情不可能，
对
啊，不然的话民企都不干了。
嗯，
对吧，那都回家躺平了，企业家们。嗯，这个不可能，但是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更灵活的监管的策略。
我觉得就不多说、
啊、
就刚才说那些民宿协会，
嗯，
就类似咱们说那像工会这个角色、
嗯、
你每天要协商、
嗯、
对这个价格或者比例、
嗯、
可能都比现在要强。
不是，这个问题就又更复杂了。我跟你讲，中国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协会和工会的，你知道吧？
那现在不也有吗？
所以不能让他们有声量，
官方的
啊，不能有声量，
官方的也行、嗯、因为这样的话起码有个对抗。
但是他做不到，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工具性的抓手，他只能吆喝喊耗子可以。
嗯，
你云南民宿协会做一预定平台、嗯、就叫云南民宿大全，
云南民宿网，
哎，行不行？协会在后面背书，孟华老师该敢定了吧。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他只能是吆喝说你平台不能这样啊，我都举报你啊，投诉你啊。他最多就能做到，因为他的体量也很小，他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话语权，说实话。因为现在都转民间了嘛，协会他万一话语权号召力大了，这又是一个麻烦。
就是
对吧，
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
对、哎、对，中国这个事情就非常尴尬。所以呢这个事情只能说就像我们上次聊外卖一样，你要有更灵活的监管手段。当然去调查这个没问题，我觉得这没毛病哈，就你正常的监管行为。但是咱不能运动性的来搞这件事情，咱如果想求长治久安，对不起，你把你 OTA 的接口
又上交国家是吧，
把接口数据上交给国家、嗯、
对，
上交给那个现在应该管旅游是文化这口是吧，
国家数据先来一份
啊。对，你把接口上交，我如果从文旅口的相关主管机构能看到这个实时的数据，
就是
民宿的利润率啊，订单量、付款量，这个民宿的，
嗯，
这边中间的这个所有的利润的情况、供应链的情况，我都能看见，国家就能够更有的放矢的
去
管这个问题。
就其实就是这样，就那一份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用户，买了一间房，我花了1000块，这1000块到底都流到哪个手里去了？
对，我能看见这整个的流转，对吧？这个就会好很多，对吧？
对，
我既能够从国家的角度，我要保民宿老板的
这个
有一定的利润，
对，
能够有创新，甚至在经营上能有创新。同时那一边我也不能让平台说过度的去做事情，
都是各自要有合理的利润嘛。
这就像上次外卖的时候，我们呼吁一件事情，就是把外卖的骑手的配送信息接入到国家邮政总局的系统里。跟物流那一套系统同样纳管，那就没问题。为什么你现在去发一个快递 别管多大多小快递都能给你按时送，都不会出大问题。那是因为它接系统了呀，有监管呀，每一单从邮政总局系统上都能看见。
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嗯，
从外边看有时候你看不出问题来，
嗯，
得到里边看去，
对，
要看到数据，
是的，
我就知道你有没有问题了。
比如说这一单2公里的单，你要求20秒送到，就不对，
嗯，
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骑手的安全？
我觉得下边就是这样想。
嗯，
所有这种事儿，你们就觉得这个合理，你自己去干一个，
嗯，
你试试，你20秒让人送，
嗯，
你也20秒给我送到，你能送到我
就
允许。
咱就是举例，我的意思就是说，精细化，现在咱是数据时代了，咱是科技时代了，你可以去做这种精细化的监管，你不用都收归国有，对吧？你精细化的监管是可以做的，
收回国有，那就是上世纪年代的想法，对吧？别人干的不好，我来干，
对，
但
你
就一定能干得
好
吗？
那更差。所以你如果有数据能够把它看到管到，那很多问题就可以消灭在萌芽当中。
是，就这种事儿，你说你在外边看，有时确实你看不清看不懂，
对啊，
但你到里边其实多少都比你在外边要看。
而且我对你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也没有任何影响，
我只是看一个数据，
对，
看个流水，
是，
甚至平时都可以不看，就年底看一下，
嗯，
或者有投诉了来看看就够了。
对，
对吧，
把这个投诉权限就跟我们打工信部电话一样，把投诉权限给到文旅部门，对吧？我打电话可以投诉，他能实时的看到我这个所有的单子的情况，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没有问题的。
对，
嗯，
这个朱峰讲这个非常有道理啊。这个各地，我觉得不一定是文旅，应该是数据局。
对，国家成立这个数据局，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你们各地的赶紧想着点，因为现在你们建了好多计算中心啊，都空着呢，我们也知道，根本
就
没人用，就
是，
对吧？投资也收不回来。
嗯，
就是这些数据都交到数据局去这个上交，
嗯，
然后所有的监管部门都去数据去看，
对，
对吧？计算中心负责计算，
对，
你们哪个有问题？
对，而且你看这个数据一旦公开，你还可以为社会上很多的事情去赋能。
嗯，
你的数据一旦精细化，你可以去做预测。
这个数据量
你反过来还能给社会提供价值，
这数量应该可能还没有快递大呢，快递现在一年是
快递
好像1000亿单吧，
快递现在是最大的
1000亿单、
嗯，
你怎么可能你的外卖和这个啥能比这个多呢？
但可能外卖更多一点哈，如果他接的话，
不你一天也就吃3顿饭、
嗯，
但我一天可以收10个快递，
那是你老婆这没这么多
快递呢，可能不是外卖，可能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时间比较短，
嗯，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意义不大，因为很快就过去了，
嗯，
你顶多事后翻嘛，
嗯，
你当时瞬间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那他可能就是从数据的这个逻辑和趋势上发现，
可能是一个趋势。前段时间的那个谣言，
嗯，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谣言啊，
嗯，
就是给你看的1分钟其实是42秒
啊，对，
对吧？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是这个接口你也不需要有写权限，
嗯，看。
只要有投权限就行，
就是统计为主。
这平台只要说有一个监管的眼睛在看着
你，哎，
你
就得小心点。
多
对，你就得
就跟那个 CRS 最近报那个税务数据一样
啊，
你说你们害怕不害怕？
对，
对吧？
对，
海外数据都给你报上来，你害怕不害怕？别管你有没有，
对，
你是不是到年底汇算清缴的时候，你手得抖一抖？
嗯，
一样的道理啊，
嗯，这肯定是对，
嗯，
否则他现在就可以揣得明白装糊涂。
对啊，
对吧？
看不到数据啊。
嗯，
对啊，我就说我没问题。
嗯，
当然这里还有很多江湖传闻，说前两天携程误发李志信那件事情
啊，给所有人都发了。
对，那肯定在内部做了一些删除职业操作，触发了什么东西。
对，说是在删历史记录。
嗯，
删的时候这图简单，
嗯，
把人删了。
对，
然后就离职了，
自动发离职信了。
嗯，
对，这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猜测不一定没道理啊，当然这个没有事实依据啊。这个只是大家瞎猜，
就是，江湖传言
啊，江湖传言。但是事儿是这么一个事儿，这其实我们的节目聊过无数次了。中国的监管机制造成了一个天然的垄断，对吧？
不是，
再加上这个 OTA，
应该叫行业的一些特性导致了垄断。
嗯，OTA 这是又叠加了行业特性，
对。但是垄断没问题，
嗯，
你滥用垄断地位有问题，
是的。
但是滥用垄断这个地位，这个调查本身又比较难。
嗯，
你怎么说我滥用了？
监管总局现在也很难，对吧？你时不时还得挨揍，对吧？
来，朱峰同学，我是监管总局局长的秘书，来给我开个会，
对吧？就是不知道，最近因为也有传闻说这个调查也波及到了其他的行业，比如说一些什么多什么之类的，对吧？也被波及了，也不知道，因为最近这些事情比较多。我双手双脚赞同 监管。
嗯，
但是呢，这种监管很累，大家都很累。
你累就是因为你需要对抗，
你那边需要对抗，这边需要调数据，
嗯，
然后要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何必呢？我们现在是 IT 时代啊。
都得细节化、
哎、我跟你讲这事儿不容易，刚才我脑子里头就在想这事儿怎么干，就是首先不管技术怎么干啊，这事儿放哪个部门干都费劲。
嗯，
你说这个国家数据局这里边还有工信部，
嗯，
还有网信，
嗯，
还有市监局，
嗯，
可能没准还沾上文旅，
嗯，
哎呦我天，
八堂会审呢不就行了吗？大家一块上，
咱经常十几个部门一块下文件嘛、
啊，
这不也？这就是在于上峰一句话，
嗯、
把这事儿关起来。你看，100个部门一块下文件，嗯
嗯，
就他想干，他一定能干。
对，
而且我觉得一旦对
成立一个打协办，
对于一个领域一旦有了效果，其实是很容易就推广到其他领域的这个各种平台。
是，
你无论是做外卖，对吧？哦、还是订酒店，
嗯，
还是干嘛，其实都可以。
嗯，
因为其实就是对你的数据。做各种统计，各种分析，分析你有没有问题。
对，
你的话跟这个数据是不是能对，能不能对得上？
嗯，
能对得上就是你没问题嘛，对吧？
你看新能源汽车就做得很好啊，所有新能源汽车的运行数据都上传啊，都交工啊，人家为什么就做得可以这么做？
还是少呗，
是从一开始人家就定下这规矩了，这行业的从零开始人家就把这规矩定了。
现在这些就等于说，你要现在给人再立个规矩就比较难。
对，
我们有信心，还是能搞的。
嗯，
数据不怕多。
对，
哎呀，在中国这些问题它是问题吗？你只要想搞，有什么不能搞？它都不是技术问题。
听在座的听友们，你们卖服务器的人运作运作，哎呦，这事儿，对吧？这多
不是我们听友里的那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把这个事情。
嗯，
听一听是吧？
局长们，你们都注意。
是，
我觉得我现在还要顶着被人骂的这个事儿，我要继续吐槽另外一个，
嗯，
叫什么有垄断地位的网站
啊、
嗯？那个网站叫大麦。
嗨，又来了，
这是我的怨念。
同学们，这里可以退播了。如果你不同意老高的观点，
反正你们都知道，对吧？
嗯、
我觉得节奏也不用我聊。
嗯，大麦其实，在演出市场其实也形成了一个事实。
对，
我觉得现在啊，你看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要查携程？
嗯，
是因为旅游出行这件事儿，它不像是过去非常小众，
嗯，
只有一小撮人会出行的了。
现在全民了，
嗯，
现在大家都出门，它就变成一个这叫什么呢？公众平台了。
嗯，
大麦呢还不到这份儿
啊、哦，没有老高听演唱会。
嗯、
对，你是听演唱会的，他还是个少数人。
嗯，
这个你不能这样讲。对于大家来说，你的重要的一些节点的东西，它都是重要的。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从弊端上来讲，它没有这么分散。
嗯，
演出方就这么多，
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旦有什么事儿，它也是容易成为新闻焦点。
是，
比如说大麦经常上位，他容易上那个新闻的，就是因为有谁的家里人，比如说生病了，
嗯、
或者说死、
这个
因为死亡了，
你说过
要求退票，那边不退、
嗯，
但是一旦上了新闻就能给退了，
嗯，
那我觉得这就
是一个
问
题嘛，对吧？
那凭什么？因为我是觉得说，这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权责力不，就它不对等的问题。
嗯，
你要求我提前三个月就得买票。
对，
但是你这个东西到了，你比如说你办不下去了，你就能给我退票，那为啥呢？
嗯，因为你航司还能够说有意外情况可以免费的这个退改的这个要，
对，或者是让我付一点钱，
是、
嗯、对吧？比如说他现在
你不能完全不退啊，
他有一些情况是能够做、
嗯，
但有一些情况就是完全不退，在我看来就是不合理，
这个、是需要改进的。
对
对，但是这个问题是在于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从市场的体量和规模上来讲。可能还没有到达人神共愤的角度，
那我就得
快，所以你就得忍忍。
我觉得是这样、嗯，把上面那些大的都干完了，这个小的你也跑不 了、
哎，你就得忍忍。
对，因为在我看来，你不能把大麦当个独立的网站，
嗯，
它是阿里旗下的，
嗯，
对吧？它不是个系，在网上它并不小，
嗯。所以这个数据如果也接入这套系统，
对我觉得就一块接了就完了，
是吧？
就文旅嘛，不，它不分家呀，
都是文旅嘛，
对对对，
啊，就是。哎，而且现在这件事情爆出来，我是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厂离职开民宿的人越来越多了。 啊，不像以前那个民宿老板都是乌合之众，现在这些大厂离职员工知道怎么搞了，
该亏钱还是亏钱
啊，亏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嗯，行，那今天感谢某多老师写20000多字的提纲啊，
您那边累的又不是他。
啊，念的也很累，
对, 对, 对，这个我承认，对吧？
捋这件事情确实，这个他写出来，我才能回忆到当时的一些细节。
对，
不写出来，我也想不起来这么多人了，也。
对，
像吴海什么，你都是写里我才发现的。
嗯，
对，
包括范明我都给忘了。
对对对，行吧，那我们这期的科技乱炖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